啟示錄的二章一至到七節，我們同聲讀出這七節的經文，預備起。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著七火星，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惡人。你也曾察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你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而不困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拋棄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並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裡去，把你的燈台從原處挪去。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派的行為，這種行為也是我所恨惡的。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願我們都打開耳朵心靈，領受上主這一段這麼寶貴的經文。感謝天父今早亦都預備了他的仆人林志強傳道宣講真道，講題是與神復和，尋回起初的愛。請 Donald。
弟兄姊妹早晨，望下先，好掛住大家，亦都準備了很多嘢同大家講。就喺英國生活都間唔中有機會會分享信息嘅。咁啊，其實我每次預備，我都諗起支福堂，即係大家嘅生命同面孔。呢堂係最後一堂，咁啊講多少少啦嚇，有時間嘛？我原本預備咗兩篇嘅，我同音牧師講，我可唔可以講曬兩篇啊？咁樣，因為我驚我冇機會再講嘛，即係太少時間翻嚟。咁當然唔係幾好啦，即係我話我可唔可以星期六講一篇，星期日講一篇啊？咁樣，睇下下次有冇機會啊？你見呢個題目咧，就係、是、上集，係啦，與神復和。下集就是與人復和，我希望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抓緊時間，我們進入經文。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著七火星，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這樣說：那右手拿著七火星，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這一個是主耶穌基督來的，他是天上的掌權者。他寫信給當時在小亞細亞，即是今日土耳其西部的七間教會，以弗所教會是第一間。星是代表教會的使者，金燈台就是教會。主耶穌在福音書路加福音講了一個很簡潔的比喻，我們一起來讀八章十六節，預備一二三。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燈台上，叫進來的人看見亮光。在英國生活，其中一個最大的轉變就是居住的地方不同了。以前在香港就是一個單位，去到那邊我有一間兩層的屋，那兩層地下就是廚房、飯廳和客廳，二樓呢就是三間房，就是這樣。咁喺二樓嘅上面咧就有一個屋頂啦，呈三角形嘅。咁三角形嘅屋頂同埋二樓嘅天花之間咧係有一個空間嘅。個空間咧我哋叫閣樓咁啦。咁、那個閣樓咧一般嚟講咧係冇用嘅，有啲人就會將一啲唔會用嘅雜物擺上去，但其實都唔係幾好，因為係好多塵嘅。咁於是乎咧，我係從來唔會上個閣樓嘅。我由搬入去開始，直到一年後嘅有一日。 我發現二樓的其中一間睡房的天花板呢有水漬，晴天霹靂，因為很煩的，就是的意思呢，第一個可能的就是個瓦片其中一塊三角形裏面其中一塊瓦片可能移了位置或者裂了，那些水透過那個洞跌了下去閣樓的地板，就滲到了二樓的天花板，我就見到水漬咯。於是我就要上閣樓看看，因為家裡只有一個男人，我就捐過這一個洞，就是上閣樓的，我就死死地氣都要打開它，因為怎樣都要看一下的嘛，就啊，它都有堂梯的，就是咁樣拉下來都很好舊的了，聲咁，跟住就行上，一行上我頭一穿過那個洞，我發現到一件事，就是上面呢有唯一一盞燈是開著的，全年都開著的，因為我沒有上過去的嘛，我只可以有兩個字去形容，就是浪費電。你知道英國的電費很貴，肉都痛埋咁樣。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燈台上，叫進來的人看見亮光。屬主的人所組成屬主的教會，其實我們的使命就是照亮身邊的人，令人看見我們，看見耶穌，認識耶穌，跟隨耶穌，這是我們的使命。這一封寫給以弗所教會的信呢，在這裡警告教會，你們這一盞燈呢已經變得很暗，暗到一個地步，你再這樣下去，我要將你們從原處挪去。弟兄姊妹，其實人生有沒有終極的使命、意義或者目的呢？人很有趣的，人類這種動物越近的未來，你越知道自己做什麼，越有計劃，越遠越模糊的，你知道幾時邊個你喜歡的歌星開演唱會，你會知道幾時訂飛的，你會坐定在電腦面前，你會知道怎樣做，可能半年後你去一個旅行，你會知道幾時你需要買機票、訂酒店、幾時去。一年後呢，咁可能都有嘅。有啲人會長遠啲，我想讀一個課程，要報名。如果弟兄姊妹會結婚，年幾前就要開始籌備，要 book 地方。五年後呢，咁開始會模糊啲，係嘛？你有冇想過五年後你有咩計劃？十年呢？越嚟越模糊。其實我的感受很深，就是因為五年，其實五年、十年甚至更久之後的事，計劃了我們 做人做得那麼久都明白到都會變的啦，對不對？你現在計劃五年、十年，計劃來做什麼？會變的嘛。有一句說話叫做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其實就五年前而已，我是不會想像到我今天是用一個外來港員的身份在這裡講道，對吧？我都不會想到是這樣，所以計劃這麼多做什麼呢？是不是一年就 OK 了？所以很好的那些月曆呢永遠出一年而已，我現在還是 old school 的，我還叫金太呢專門呢去突破呢買一本那些東西寄過去給我，是啊，很好人的，因為我還未識，我不是很慣用電話的，還是不是很想像不到啊？占卜家呢，這同樣這五年的變化很大，你回望五年前和今天很不同，我不知道你內心有什麼想法和感受，可能有幾樣，你可能是很積極的人，你無論教會怎麼變，你很努力地守護教會、建立教會，用你的方式。又或者有些人會覺得很唏噓， 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是這樣的了，是不是？可能會有人有疑問甚至失望，就會變得你回教會回第一日就第一日咯。同樣教會不要問五年十年後做什麼，是不是過得一年得一年就 OK 了，可以這樣的。弟兄姊妹，究竟一個人以至我們所組成的教會有沒有終極的使命意義和目的的呢？主耶穌說有，為主發光。屬主的人其實無論你幾多歲，你的生命剩下一日還是幾十年，你活在地球上每一塊的地方，你的生命都要為主發光。這是我們的使命意義和目的。你讀緊書的，這個有沒有讀緊書的種？就做一個你讀緊書而為主發光的人。你做緊你的職業的，你就做一個你做緊你的職業在那裡為主發光的人。你是湊緊細路的，你就做一個湊細路而能夠為主發光的人。如果你成長在一個很幸福的家庭的，你就做一個在幸福的家庭成長而能夠為主發光的人。如果你成長在一個不幸的家庭的，你就要做一個在不幸的家庭成長而能夠為主發光的人。為主發光是每一個信主的人、跟隨耶穌的人生命的目的，以致我們聚集，我們這間教會能夠成為一間發光照亮身邊的人，以致照亮世界的教會。首先我們要進行一項的診斷，我們一起來讀二至六節，預備一、二、三。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惡人，你也曾察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你能忍耐，為我的名勞苦而不困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拋棄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並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裡去，把你的燈台從原處挪去。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派的行為，這種行為也是我所恨惡的。這一封信就好像主耶穌寫寄給以弗所教會的一份診斷的報告。耶穌是教會唯一的醫生，聖經說康健的人用不藥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耶穌是教會唯一的醫生。在這份診斷的報告裏面，其實以弗所教會有三方面是很好成績的。第一，他殷勤服侍。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你能忍耐，曾經已經為我的名勞苦而不困倦。這間教會是一間做足的教會，敬拜、禱告、社關、兒童工作、青少年工作、主日學、小組、團契，你數得出教會的工作，他做足的，並且他們不怕累的，勞苦而不困倦。嗱，耶穌能夠咁樣稱讚一間教會咧，呢一間就唔係一間少數人做到死下死下嘅教會。呢一間係由上至下，每一個人行到一步，為主嘅名而不勞苦嘅教會。第二，以弗所教會有屬靈嘅分辨能力。你也曾察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以弗所教會的弟兄姊妹對真理的認識穩固，以致他們能夠敏鋭地分辨出假的教導、不合真理的教導，分辨出懷有不良動機的人來到教會。 他们不会单单因为那个人说他是、当时可能没什么、证据的嘛，说他是神学院的教授或者一些很、有名的牧师，就他自然就觉得他的教导是对的。他们不会这样，他们会听并且会分辨，他们会提出疑问，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挑战权威，他们拥有批判性的思维，有属灵的分辨能力。第三，他们有对抗邪恶的勇气。你 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你恨恶尼哥拉派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但我不需要解释尼哥拉派的行为，你知道这种行为都是耶稣所恨恶就可以了。他们不容忍，他们有勇气对抗邪恶。其实恶在不同的世代势力都很大，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而已。我都感恩的，在过去一年多，我在北伦敦鞭皮一间教会有机会帮手这样。 我每个月会去一次，其中一个我会参与的群体呢，就是、比较年轻的在职青年，我想二十多岁，就二十多个。咁你可以想象佢哋好多都係19年之後就移居去嗰度生活。移居嘅原因當然好多，但有一個共通點嘅，個共通點就係佢哋感覺到咧，香港嘅社會係有一股力量係唔願意去同惡去對立，甚至有時係企咗喺惡嗰邊出發去睇事睇人。起碼他們的角度是這樣。我在想回自己的過去，其實我也有不願意跟邪惡對立的一面，即是起碼在裡面呢，我面對惡勢力呢，我有時是害怕的，不是應該說我基本上都是害怕的，沒有這樣的勇氣去對抗惡。至於有些時候會不會其實我都站在惡那邊呢，這我會這樣跟大家說，就是我希望我沒有，我不肯定我沒有，但是我希望我自己未至於這樣。弟兄姊妹，知道惡是一件事，有勇氣對抗惡是另一件事，對不對？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面对恶，他们没有选择妥协，他们没有选择逃避，没有选择逆来顺受，没有选择甘于被温水煮蛙，他们不容忍恶，恨恶耶稣所恨恶的，用他们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弟兄姊妹，一间教会殷勤服侍，有属灵的分辨能力，有勇气对抗邪恶，坦白说已经很好了，对不对？你想想，各位姊妹，有个弟兄，他顾家，他什么都做，又拖地又洗碗又煮饭又买餸，是不是？你的女兒什麼都不用做的，坐在這裡跟她按摩埋的，殷勤服侍，她願意做決定的，這個弟兄，並且做出的決定多數都對的，有屬靈的分辨能力嘛，是吧？第三，你有事，家裡有事，她願意站出來為你的對家去做對抗，她站在你前面，嫁得過了，對不對？對，還想怎樣？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这份报告说，以弗所教会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致命到耶稣说，纵然你殷勤服侍，纵然你有属灵的分辨能力，纵然你有对抗邪恶的勇气，但是如果你不面对这个致命的问题，有一天我要将你这盏灯从原处挪去。 起初的爱心，更准确的翻译是最重要的爱。起初这个字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呢两次提到谁愿为首，为首这个字就是同一个字，起初。所以其实不是时间上的最前，是重要性的最大，最重要的爱你抛弃了。那我们就要问，什么的意思是最重要的爱呢？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中间37至38节，预备1、2、3。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而且是第一条诫命。够了，最重要的诫命，最重要的爱，起初的爱就是爱主你的神。其实在人类的世界呢，我们都讲爱的嘛，爱不是基督教的专利，是不是？这个世界都讲爱，只不过人是会用他的角度他的认识去实践爱嘛，不同人就会实践不同的爱的了。所以大部分的流行文化呢都是爱是主题来的嘛，是不是？无论电影、电视、小说、流行曲这样。在英國的生活很沉悶的，起碼在我的城市。於是乎一有港產片上我們就去看，即是不是很多上的。我過去一年我看了《破地獄》，就講父女之間的愛，師徒之間的愛。最近我看了《夜王》，都當然有講男女之間的愛，同埋朋友之間嘅愛。唔同人會用佢嘅方式、出發點去實踐愛，同我哋所認識基督教裏邊講嘅愛、經文裏邊講嘅愛、最重要嘅愛有咩分別咧？咁，弟兄姊妹，天國係另外一個世界，天國嘅世界。不是人類的世界，因為天國的世界，神就是愛，是愛的源頭。人呢，經歷了主耶穌的愛，體會到這份愛之後呢，然後逐漸學習用這份愛去愛回主嘛，然後你才去懂得去愛身邊的人。這是我們基督教的愛。有一句在婚禮裏面經常出現的經文，我們愛因為是神先愛我們。天國是另外一個世界。講一下家庭，一個家庭很合理的假設就是裡面的人彼此相愛，對嗎？以前那代是怎麼說的？郭牧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順等等等。今天我們用我們的形容去形容，就是大家能夠坦誠相處啦，是不是？彼此尊重啦，是不是？能夠有講有笑啦，吃飯的時候不會看手機啦，是不是？然後同甘共苦啦，坦白啦，尊重體諒等等等。這個就是一個幸福家庭，彼此相愛的家庭。問題是這個這麼合理的假設，有多少個家庭是接近的呢？嗱，我不知道你那個是怎樣，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送三個字給你，就是 not even close。 嗱，我不會說沒有家庭做到，可能你的家庭就做到，那我就很為你感到感恩。只不過我的意思是在我的認識裏面很罕見的，很罕見。可能是因為在教會成長幾十年，而教會是聚人聚集的地方，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托爾斯泰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这句说话转了做教会都可以，幸福的教会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教会各有各的不幸。经历过主的爱的人才有机会懂得爱主，重新学习这份最重要的爱，然后再去爱身边的人，重建家庭，重建教会，由你和我爱主开始。第一重要，爱主你的神。其实这份最重要的爱呢，以弗所教会是曾经拥有的嘛，是吧？经文说的，只不过抛弃了而已，坠落了你和我呢。其实当我们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仿佛是打开着属于我们那份诊断的报告，或者你和我都应该心里有数，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类的世界活得越来越久，是越来越变得为生活而生活，为翻教会而翻教会，为服侍而服侍。我们需要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刘国林不知道啊，就是呢，我在离职之前呢，应该这么说，我入职之前呢，我做过一次身体检查的，就是找耳铃啦，是不是？那就跟着呢，九年几呢，我是没有做过任何身体检查。那我到讲下题我话，就是我离职啦，是不是？那呢，突然间有一天总会打给我，他说：喂，林传道，你有个十年的牌摆在那里，你来拿。我说不是，我辞了职了，我不够十年。跟着他说：我们整了，你都是拿了先。我就拿了，即是呃了十年的牌，那就摆在家。九年多没做过，刘国林就中间就叫我两三次，喂，一起去做个心理检查啦，反正报到医院有 discount 嘛，是吧？我 exactly 这样答他的，就是我不做。因为不做就没问题，做就一定有问题，到什么年纪，不要搞我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诊断，你要知道有问题，你才会去解决个问题。你知道你跌了，你才会去找回嘛，是吧？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爱主的心坠落在哪里，你回转头找回。所以第二，我们看一次的侦测，我们一起来读你见到的字，预备，一二三。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好，你要回想你在哪里跌了。上年香港乐坛有一首歌很 hit 的，就是汤宁山的《用背脊唱情歌》，知不知道？麻烦是吧，我不会再唱了。横扫了很多的奖项，是一首失恋的歌。我二三年暑假移居英国，头嗰半年呢，我个人呢好像失恋咁，即系好挂住香港，好挂住家人，好挂住大家。咁咧，当时有一首歌咧，又系横扫嗰一年嘅，又系失恋歌嚟嘅。得唔知咩歌？我登系唔好唱啦吓。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很久不见，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坚强像你，说起爱哭到停不住。春分秋至，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温柔像你，已长满尖角和尖刺，等等等等。我那半年呢，我一上车揸车呢，我就播了。我太太坐在我旁边，经常她有一次听到呢，她问我：你发生什么事？那我不能够告诉她我失恋的，是不是？我老婆就在旁边。但就是这样一种心情呢，是很难的。其实这段经文是问你和我，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发生过什么事，以致爱主的心坠落了，而甚至你是不知道。你要回想， 不要讲到爱主那么伟大先，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我们过了几十年的人生，其实跌了的东西都不会少的。刚才讲汤令山 Dear Jane 可能大家未必很熟，因为年纪有点上下。二十年前薛凯琪有一首歌叫《给十年后的我》，有没有听过？首歌是讲一个年轻人写一封信给十年后的自己，他提醒十年后的自己，你不要被这个成人的世界渲染，变成没有了原本的自己。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没有被动摇吧？对象和缘分已出现，成就也还算不赖吗？旅途上你增添了经历，有没有令你的灵觉消失了？这十年过了，你软弱吗？你成熟了，会不会失去了原本你有的格调？当初坚持还在吗？你的刀锋会不会钝了？老练吗？你情愿变得聪明而不冲动吗？但变成步步停下三思，会不会很累呢？快乐吗？你还是记得你跟我的约定吧。区区几场的成败里面，应该不至麻木。快乐吗？你忘掉理想，只能忙于生活吗？别太迟，又十年后至想。快乐吗？回想过去的人生，这个现实，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其实你和我都可以跌了很多东西，可以跌了信念，可以跌了过去拥有的灵觉，可以跌了理想，跌了憧憬，跌了梦想，换来的是妥协，是跟大家一样，是麻木世故现实和功利，这个我们都可以跌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过了这么久，有些东西跌了就跌了，对不对？但经文说，如果你跌了，是对主的爱，你一定要找回。你今天叫我跌了个梦想拿回，我不行了，是吧？都就退休了，还有梦想？但如果跌了是主的爱呢？你对主的爱呢？你一定要找回曾经爱主的心。罗马书八章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不知道你读到怎样，你可能读到是很正面的，就是这段经文呢是立志来的，就是说我立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令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的。我个人负面一点，我读到的就是提醒来的，这个提醒就是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界呢是很多东西能够令你和我的生命和基督的爱隔绝的，你小心啊，你小心啊。移居了去地球的另一面，有一样东西令我感恩的，就是我现在回到教会，自己的教会，我是变成一个没有服侍角色的叔叔。原来我发现呢，我开始先有空间呢去回想自己和神的关系。在这段日子呢，这段日子不是几日的退休，这段日子呢我是预咗我以后都是在教会里面一个没有角色的叔叔，所以是更加纯正地在神面前呢跟他来一个对话和关系。回想自己的人生呢，离开了神很远。以往的日子呢，坦白说，我是假设我自己是爱主，我会将服侍呢渐渐成为了爱主的代名词，我服侍等于爱主，我会 將關心到別人咧，成為咗愛主嘅代名詞。我覺得我關心到人就係我愛主。我會將人哋對我嘅稱讚咧，我覺得等於係我已經愛主，所以人哋稱讚我。但係而家我明白到咧，唔關事，唔關事。正正係因為咁咧，對主嘅愛喺呢段日子裏邊咧，係一點一滴咁流逝緊。呢兩年幾嘅生活咧，其實好艱難對我嚟講，因為我嘅適應能力好低，我英文好差，物質上嘅安全感咧好低，工作上嘅安全感咧係歸零。但喺神同神面前嘅關係咧，我起碼覺得真實咗，即係我起碼知道自己唔係啲乜嘢，回想揾翻，知道喺邊度跌咗。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愛在你的人生裏面在哪一度跌了？你不用現在立刻找，你要現在立刻找，但你未必立刻找到。你要有時間去回想自己的生命在哪度跌了，可能是在對人的失望裏面跌了，可能是在事業衝刺的時期裏面跌了，可能是在順境成功的時候跌了，可能在逆境失敗的裏面跌了。我不知道你在哪裡跌了，但你要找回。弟兄姊妹，回想誠實面對自己的過去很重要。香港人有一句說話是很有型的，我們在哪裡跌倒，我哋就要在哪度起翻身，同意？呢、這個都是經文要我哋揾嘅。你知道你就回想，翻翻轉頭揾喺你生命嘅軌跡裏邊揾翻邊度出問題，喺嗰度祈禱，執翻起對主嘅愛，建立一間照亮世界嘅教會，一次診斷，一次嘅偵測。最後想同大家講一個決定。我哋一齐嚟读见到嘅字，预备一二三，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OK， 耶稣写信俾教会咧，其实目的唔系审判，目的唔系指出佢哋嘅问题，目的系要佢哋悔改啊嘛，啱唔啱啊？即系你打个仔，你嘅目的唔系打个仔啊嘛，你打个仔目的系佢想去改啊嘛。耶稣写俾嘅教会。目的是要我們每一個悔改，回頭找回你的問題，改變重新來過。弟兄姊妹，如果你曾經擁有過這一份最重要的愛，耶穌呼召你找回祂，重新來過愛主。如果這份愛對你來說，說不是，我想想想，我從來沒有，咁你咪今日開始悔改咯，你今日開始擁有咯，而之後唔好俾佢流走喺你生命裏邊。唯有基督還在我們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你顯明。未來嘅人生跟隨耶穌愛主，擁有不一樣嘅使命、價值同目的，你嘅人生能夠為主發光。第五節呢度話，並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開始即刻讀起初，做攞翻最重要嘅愛，做你嘅工作。大家記得嘛？耶穌形容呢間教會係一間好勁嘅教會，殷勤服侍，有屬靈嘅分辨能力，有對抗邪惡嘅勇氣。但是耶稣说，我所要的是在这一切的背后，推动这一切的必须是源自你爱主的心。眼睛看得见的服侍远远不够眼睛看不见对主的爱来得重要。弟兄姊妹，一个人的动机重不重要？我这样问你， 如果有个人他对你好好，他背后的动机重不重要？在人类的世界，在商业的世界，或者在我们职场的世界，人和人之间结果往往比动机重要。在你工作的里面，在你公司，你爱不爱公司不是很重要，你交到数才重要，对不对？调翻转，公司爱不爱你不是很重要，他出粮比你重要。可不可以上司跟你说，喂，最近公司有点手紧，我很爱你的，不过就粮出少点，不可以的，结果比动机重要。很多年前有一个特首选举的时候，有一个候选人，他带着一班记者拍着自己，拿着张500蚊纸给了个黑盖。你觉得对个黑盖来说，动机重要还是结果重要？结果比动机重要。在人类世界，结果比动机重要。我试试这样问你，我自己一个女儿，现在13岁，她高过她妈咪。如果你有个女儿，其他条件不变的，你宁愿去找到一个100分爱她的，但是找招不得慢的男人做老公，定找到一个只是70分爱都爱的 ,70 不过生活富裕，你会怎样？你不用答我，你不用答我，大家香港人你明白。我第一句说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有一次我跟个女儿聊天，她开始大了嘛，可以聊聊天，咁啊，講到嗰啲富二代啊、信二代啊，咁佢知道自己係信二代。咁我問佢：俾你寧願做信二代定富二代？你估係點答我？好 Donald 嘅一個答法。我做唔到富二代，咁我咪做信二代啦。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一个人无论他是主任牧师以至一个小组的组员，其实如果他都是扑心扑命地服侍，其实他里面的动机是不是来自爱主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有很多的动机不是错的，人的动机可以来自从服侍里面得到成功感，他不是伤害弟兄姊妹，我不觉得是错。人的动机可以是很想人需要我，所以我服侍，我不觉得是错，起码是吧？人的动机可以是想建立关系，透过服侍和这一班人更加好，我不觉得这个动机是错。不同动机的人一起服侍，每一个岗位都有足够的人，并且做得很好，其实有什么问题？其实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类世界的想法，天国是另外一个世界。哥林多前书这么说，我不读句读，你可以拥有很多恩赐，你可以付出很多，你可以将你一切拿晒出来，弟兄姊妹，但是如果没有爱，对你算不得什么。其实有没有想过一间这样的教会都祝福很多人而已， 都有人信主的，都有人得到安慰的，都有人在资源上得到充足的。为什么耶稣不用呢？弟兄姊妹，这是人类世界的想法。弟兄姊妹，我是紧张你们的生命，不要被主耶稣落去。事实上都祝福很多人，是的，对那个人来说，对那个乞丐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你来说浪费你的生命。耶稣说，我要将这样的一盏灯台挪开。耶稣说，我不需要一间这样的教会，我亦不需要一些这样的人去服侍。弟兄姊妹，你爱主吗？你翻转头回想你的生命，找回爱主的心，比一切重要。你不服侍都没问题，这个我说的，不是牧师说的，因为我现在不在这里。我宁愿你不服侍，你爱主，因为在神的国度，你是发亮的人，你才可以照亮世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寻回起初的爱。
让我寻回那起初的爱，那里坠落，那里重来。让我寻回那起初的爱，曾冷却了的心，今悔改。让我寻回那起初的爱，那里坠落，那里重来。让我寻回那起初的爱，曾冷却了的心，今悔改。你在意，我对你的爱过于一切，没有爱，一切也都虚空，都也枉费。
站立的祈祷，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从来没有拥有过对你的爱，我大胆地为他们立志认识你，接受你的救恩，先拥有你的爱，再去学习怎样爱主，以至有一天我们可以用爱主的心去爱人。我又为到跌咗嘅祈祷，天父，我哋好多跌咗嘅，甚至跌到我哋都唔知喺边度揾翻。我哋求你开我哋嘅眼睛，当我哋行翻转头嘅时候，我哋望得见， 我又求你，当我哋望得见嘅时候，你俾力量，你用你嘅手捉住我哋嘅手，去执翻我哋对主嘅爱。挑愿你咁样祝福我哋嘅生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哋嘅人生，我哋嘅家庭。教会，求你帮助我们，好希望照亮世界，我们不想被挪开，求你给机会，奉主名求。你唱多次吧，好不好？
与你相遇。